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教诲。圣灵，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晓得你话语，并且赐给我们一颗顺从的心，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当中遵从主你的话语，把讲的听的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当中呢，其实都有一个小小的王国，而在国王的宝座上呢，也坐着一个小小的国王。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个春秋战国的世界，人人呢都分疆裂土，自立为王。强者讲文习武，远交近攻，合纵连横，巧取豪夺，无非都是要成就自己一番霸业。弱者呢，就忍气吞声，割地赔款，力图呢在乱世当中偷生，竭力自保。这个世界通行的就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成王败寇。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要参加这一个血雨腥风的大战哈，而且身经百战，在这种竞争的环境当中呢，造就了人人争竞的习气，也练就了一身近距离格斗的技能，纯熟的成为本能，而且呢乐此不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然而有一天呢，有一位人王征服了你，而人王呢并没有马上的让你退位，他给你时间，直到你甘心乐意的退位为止。因此呢，我们就会理解，在历史当中，在现实里面，教会为什么常常的硝烟弥漫。因为教会作为基督徒的群体，充满了没有真心降服于王的弟兄姊妹，我们仍然在开疆拓土，仍然在攻伐不止，我们还都有小小的国王在我们里面，我们已被征服，但仍然留恋我们的王座。我们也许是亡国之君，但仍然贪恋我们里面的主权。我们灵性好的时候，我们可以退位，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又篡权。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教会当中呢是诸王林立，群雄并起，哪里有不征战之道理呢？否则在这里，雅各凭什么就会问教会一个问题，就是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你们中间的争斗、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你们中间并不是指个体而言，而是指一个群体，而且恰恰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就是教会。雅各说这句话的前提呢，就是教会存在着很多的冲突和征战，这是一个事实。接下来第一节到第三节，雅各都是在解释这种现象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它的源头在哪里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词，征战，就是长期的战争，而斗殴呢，就是短期的小规模的争执打斗。两个字呢都是军事用语，常常联合在一起呢，就只是大大小小的争斗。雅各用这么激烈的词儿来形容教会，想必呢是要突出这类现象是多么的不正常。本来教会应该是以和平为特质的一个属灵的群体，却常常充满了大大小小的争斗。我们讲到这里，已经可以了解雅各书里面很重要它的一个笔法，就是常常呢把两个特别令人惊讶的事儿呢放在一起，突出这种荒诞，突出这种不正常。教会当中本不应该有这种怪现状，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所以认清楚这种冲突的来源，就是克服它的第一步。雅各呢透过反问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第一节的后半节，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而来的吗？这就是从何而来的答案。 我们看私欲，它指的是感官上的一种欢愉快乐，在这里呢做负面的意义延伸，指的就是和美德相对的带有邪恶和不正当的性质，特别是指令人沉溺的那种失控的欲望。而你们白体当中，既是指我们身体上的，身体里面的，也指的是我们整个群体内部的。而战斗呢，就可以理解为持续性的那种纠缠冲突。实际上雅各在这里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争斗的情景。私欲先是在人里面引发内在的冲突，保罗呢就形容了这种内在的冲突，就好像在里面心里面有两个律彼此的征战。在保罗的罗马书第七章21-23节，对这种内在的因私欲而起的征战描写得非常的清楚。而你里面的征战，当私欲占了上风之后呢，它就会开始拓疆扩土，就开始外溢出来，就引发了一个群体内的矛盾冲突和纠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私欲正是教会内部存在争斗的一种根源。这样看来呢，私欲不但是试探诱惑败坏毁灭一个人，就像1:14-15节说的，1章第14-15节说到我们里面的私欲会毁灭了我们，而同时呢也让一个群体陷入了一个分崩离析的危险当中。下面呢我们要仔细的来分析雅各在这里谈到这个私欲当中到底它的底蕴是什么。请大家留意呢3节，这里面有一个词呢，就是厌乐，要浪费在你们的厌乐当中。而厌乐和私欲呢其实是同一个字，其实你看原文呢就形成了一个括号一样，1节的争斗，后面呢一个厌欲哈，就是厌乐，私欲和厌乐形成了一个语言的括号，而中间大家可以找一找，反复出现了一个什么字？这里面中文也清楚地表达出来，反复出现了有一个字，就是得。人贪恋呢，其实就是贪图各样的利益，得啊，得宠爱，得婚姻，得儿女，得豪宅，得名牌，得冠军，得高位，得美名，得称赞。得是我们普遍的一个愿望，而人类共通的一个痛苦之一呢，就是求不得苦，你求而不得嘛。另外一个痛苦呢，就是得而复失，得到了又没了。而且呢不仅是自己的得失，我们常常也特别介意呢我们旁边人的得失。在比较当中呢，我们恨人有笑人无，这是一种常态。所以有一位教父呢就举出了一个例子，说一个人虽然买了一块足够大的地，但是当他看到他的邻居比他的地更大的时候呢，他就要想扩大自己的地，以便呢能够造一个更大的房子。总而言之呢，我们人类就是欲壑难填。诸位肯定听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对不对？没有的时候想要有，有的时候呢就要想要更多更好。而在这种扩张当中呢，和人的比较就会产生嫉妒，而在利益面前呢我们就会争斗。如果欲求不满呢，我们多可怕的事情呢都有可能做得出来。所以雅各在这里呢2节的后开始就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现象。再次的提醒大家呢，雅各在这里呢又不是指单指非基督徒，不关我这事，他是在形容教会里面内部的一种冲突。或许大家认为哈，教会当中不可能有杀害弟兄姊妹的事吧，我们且不说中世纪那种宗教裁判所和猎杀女巫杀了多少人，我若按圣经的标准， 约翰一书的三章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那从这个来判断，你还会觉得雅各言过其实吗？圣经当中也不乏因嫉妒导致的凶杀和追杀。雅各杀该隐，该隐杀亚伯，以扫想杀他弟弟雅各，约瑟的哥哥们也想宰了约瑟，扫罗呢又追杀大卫，就连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呢，也是因着宗教领袖们的嫉妒。嫉妒普遍存在于我们人的人际关系当中，即使是至亲好友也不能例外。而且呢，我们的嫉妒的表现呢，很多都是很隐蔽的，甚至呢连被嫉妒那个人呢都很难察觉。而嫉妒人的人呢，又极少会当面承认我嫉妒某人。所以嫉妒最可怕的，除了它的隐蔽性之外呢，还在于它贪恋别人所拥有的，想办法呢想占据己有，若不能到手呢，我们就怒火中烧，甚至呢不惜摧毁。我没有的你也没有，你也不能拥有。所以人的嫉妒之心一旦产生呢，就很难消除摆脱，我们内在呢就会经历很大的翻腾挣扎，然后就慢慢的外显到人际关系当中呢，是冷嘲热讽啊，使绊儿设局啊，欲罢不能，完全不顾及到和体会到自己的攻击性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伤害和痛苦。所以嫉妒呢，用一个比喻来说，它就像强酸一样，一滴一滴的腐蚀着自己，也腐蚀着我们的人际关系，吞噬着我们内在的良善。嫉妒令人贪得无厌，永不知足，仿佛周围的人呢都对不起自己，整个的社会呢世界都亏欠着自己。而且呢，甚至在基督徒当中发展出来对上帝的不满。嫉妒的人不会为着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而感恩，总是把焦点呢集中在自己所没有的上面，抱怨神没有给自己最好的，神不公平。或许你会认为放任自己，嫉妒别人，追名逐利，热衷于同事操戈的基督徒一定是远离神的人，他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就像雅各在这里直言不讳地指出那样，第二节的后半就是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但我特别的佩服呢雅各对人人性的那种洞察，那种尤其是对人幽暗里面的洞察，就是他说这种人还会祷告。有的人是不祷告，所以他得不到，但是有的人呢，他祷告，他的属灵举动是祷告，但是他内在的动机呢，却是私欲和嫉妒。所以雅各呢，就毫不迟疑地打破人们有求必应的这种幻想，就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大家注意啊，这样的人是常祷告求，但是妄求。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我们人是看外表，哇，祷告的人非常的敬虔，但耶和华呢是看内心，知道这人呢是出于嫉妒和私欲呢在求。人的一切的内在的动机都在神的面前是暴露无遗，所以这些妄求的人呢是求而不得。而雅各呢就一语的道破了当中的缘故，他们的动机是为了满足私欲。而且呢，第三节的最后就是说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宴乐不要忘记刚才我说了跟私欲是同一个字，其实就是你求些这些呢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主耶稣的确教导过凡求的就必得着，但我们不可忽略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你看到主耶稣说的是你们在天上的父，你求的是那位天上的父，所以祷告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关系。而天上的父是圣洁公义的，如果一个人的动机不纯，心术不正， 那为了满足自己一切的私欲来去祈求的话，你觉得我们的父神会施恩赐给他吗？所以不论我们的求的方式如何，是跪求，是祷求，是趴着求，是进食求，不管用什么属灵的方式，教会教你怎样的一种属灵的祷告的方式，天父呢都不会应允。不过当然有例外，就是当我们灵命弱小的时候，上帝有他的怜悯，也许是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呢，神赐给我们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但在这里雅各说到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天父不允许，他不允许人把他自己呢当作是一个操纵的偶像啊，这是对神的一种亵渎。所以我们第一点呢，从一到第三节看到雅各说的教会内部的纷争，它的来源就是私欲。请大家注意，不要把所有的坏事都让魔鬼来承担哈。不错，所有的恶是来源于魔鬼，但我们自己仍然有人自己的责任。我们的私欲是造成了教会纷争的很重要的一个来源。那第四到第六节呢，就是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教会的纷争到底它的实质是什么呢？既然教会里面有内部勾心斗角，互相的排挤，它的源头是来自于人的私欲，那我们就应该认清它的本质。因为认识冲突的真面目呢，是去解决它的第二步，克服它的第二步。雅各接下来就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令人惊讶的是，他前面还亲切地称呼各位读者是我的弟兄们，他在这里呢却一转口风哈，直呼什么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请留意和合本后面还有小字，这小字淫乱的人呢写的是淫妇。这种严厉刺耳的指责，并非是这些读者呢真的是犯了奸淫的罪，也不是在这里有一个性别的歧视在里面，而是基于一个犹太人的共识。为什么雅各称呼争斗纷争的人是淫妇呢？这个共识是犹太人信仰里面的共识，就是旧约往往将神比喻作丈夫，将他的子民呢比喻神的妻子，而两者之间在约里面结合，要彼此的忠诚。而凡是他的子民离开神去转拜偶像的，旧约会怎么称呼他们呢？就是淫乱的人，或叫淫妇。所以你在这种旧约的背景下理解雅各这个称呼哈。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雅各为什么突然会指斥那些教会里面纷争的人、争斗的人是淫妇呢？显然雅各认为他们是拜了偶像。为什么他们会被视为拜偶像呢？如果大家接受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所描述的是一种贪得无厌的那种现象，那么按照保罗所说的，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你就能够了解为什么雅各在这里把贪婪和拜偶像联系在一起了。从这个短短的称呼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雅各对于源于私欲的那种冲突，他的看法就是，实际上这样的现象呢，就是出现了拜偶像的现象。对此雅各呢就展开了一番的说明。请看第四节，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岂不知，他的言外之意呢，就是他断定这些读者都知道，都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这两者呢是不可调和的。在当时的希罗文化当中，对于朋友的界定呢，就是同一个心思，友谊呢就是意味着你们有同样的一个目标，你们的志向，你们的态度都是一致的。所以西塞罗在他的论友谊当中呢提到说，友谊无他，就是这样， 对所有重要的事情有完全的同感，加上良好的意愿和感情，并且我倾向于认为除了智慧之外，神明没有给人其他的东西比这更好的了。可见当时初代教会时期的希罗社会对于友谊的看法和我们今天不太一样。今天我们倾向于呢，就是虽然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立场和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朋友，对不对？这是今天我们对友谊的看法，这是本不错的。但是呢，我们今天人呢，容易把这样的一个接纳不同意见的态度呢放大，或者就是外延，把它放宽，宽到一个越界的地步。圣经里面提到呢，有一些呢是不能和而不同的，像在这里提到世界和上帝之间，你不能把这两者不同呢也当作是两者皆可。也就圣经呢其实给我们画了一些限定，我们不能把现代人的那种包容性呢扩大到一个越界的地步，我指的是这个。或许在这里呢，我们会换另外一个问题想得更明白，就是不少人呢就觉得追求世界，跟从他的价值观与侍奉神、相信基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张力，这一点就是问题。雅各呢就完全不这样认为，因为所有的圣经作者呢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说，他世界 cosmos 在旧约新约里面，它代表着一套价值观和一种意义体系，它完全是与上帝相对应的。这种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带出来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呢，是跟上帝敌对的，所以我们就不能把二者合在一起。世界所关注的事情，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说得很清楚，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我们面对的世界和神关系的这个逻辑，就是世界是神的仇敌，与神的仇敌为友就是神的敌人。我们需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是只能二选一，不能左右逢源，不能脚踩两只船。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必须在世界和神之间你选一个敌人。在这里呢，我就再次的强调，这跟我们今天所普遍流行的包容、宽容、接纳不同是有一定冲突的。我不是说我们今天的包容不对，而是它有它适用的范围，你不能把它无限的扩大。至少在圣经的这个教导面前，我们就要止步了。圣经说有二则一，你不能两者兼有，脚踩两只船，这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接着雅各就问读者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他期待的答案就是当然不是了。第五节，神所赐我们里面的灵呢，是恋爱以至于嫉妒吗？期待的答案当然不是了，因为他在这里一直在谈，上下文一直在谈，嫉妒不是一个好事吗？嫉妒带来争斗，带来贪得无厌，带来拜偶像，当然不对了。所以神造人是不希望人放纵自己的私欲，以至于嫉妒纷争。神希望我们爱主和彼此相爱。既然如此的话，该如何是好呢？从应然的层面，人应该不倾向于嫉妒。我们接受和平传讲和平的福音的人呢，应该是和睦相处的一群人，这是应然。但问题就在实然层面，教会仍然有嫉妒纷争，时常呢甚至硝烟弥漫，好像战场一样，在这里面的人呢有容易呢遍体鳞伤，痛不欲生。我们不少的人呢其实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想当然的觉得教会应该是一个和睦的乐园，我当初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发现呢，这是出于我对人认识过于肤浅， 而且对圣经呢太不熟悉。因为请大家想一想，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的子民就从来没有内部消停过，而新约好多书信呢正是使徒写给教会处理一些冲突问题的。我怎么当初读圣经都读不到呢？我就想当然觉得教会就是和睦的乐园。于是呢，噩梦总是让我们能够惊醒过来，发现呢我们所处的并不是更好的一个群体，甚至比社会上那些群体呢有过之无不及。那怎么办呢？有的人选择就是诿过于人，就是都是人家的问题。有的人选择呢逃跑，就不再来教会了。也有的人呢选择虽然来教会，就像黄花鱼一样溜边，躲在一个角落里面，不再跟人建立关系。我想如果我当时不是在做传道人的话，我肯定做黄花鱼，至少做个潜水艇或者在树上的猫，在那儿静静地观察着这群人的生态变化。不过至少呢，我觉得这比诿过于人、批评别人富有进攻性，或者呢再不来教会好一点吧，至少我们没有随风而去。而且呢，可能是我们还有一点点的信心，就是我来是找神的，我要看神的作为，我对神有盼望。在这里呢，雅各就对我们有一个鼓励了，尽管我们的信心呢已经残灯如豆了，但神却应许呢赐下更大的恩典。这恩典赐给什么样的人呢？第六节，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在希腊的道德讨论当中呢，其实骄傲和嫉妒常常是并在一起说的，因为二者呢关系实在是非常的密切。骄傲的人呢会认为自己呢比别人好，也理应比别人得到的更多，比别人更强，也理应比别人影响力更大。一旦发现事实本不是如此呢，嫉妒之心呢就一定会油然而生。所以希腊的道德家常常把嫉妒和这种骄傲呢是放在一起的。那如何的面对善嫉妒的人呢？在你身边被嫉妒人又该怎么样自处呢？其实满是无奈的，因为如果你被嫉妒是你所有的别人所无的，你还可以努力的拿出来与别人分享，但如果你被嫉妒那一点是往往是你所恃的，怎么办呢？你不能不做你自己，对不对？你就没办法扑灭那种嫉妒人的那种热火了哈。但神有一个办法，我们应该把这事儿呢交给神。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这个阻挡的意思就是对抗。其实你抗不了，你没办法，把这个交给神，他会去对抗那骄傲的人，也的意思就是说他会收拾那个嫉妒人的人，把他交给神好了。但是你有自己该做的事儿要尽力，什么呢？就是你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因为神会继续的施恩给谦卑的人。具体如何的做一个谦卑的人呢？接下来就是雅各透过第七到第十节呢来教导我们的。雅各在这里呢为冲突的教会呢提出了一个和平的方案。这个和平的方案请大家留意它的形式，他呼吁教会和平这个形式呢和旧约的先知呼吁以色列民要悔改那个形式是非常类似的。我接下来就会讲为什么这个类似的形式在这里要特别留意哈。雅各呼吁教会停战，他提出了十个命令语气的动词，就说明他的呼吁非常的强烈，仿佛是十面金牌召回我们这些被征战、被教会的争纷争了搞得乱七八糟的人，让我们回头一起面向神，专注在神身上。我们看第一个命令，就是第七节一开始是你们要顺服神，要顺服，这是第一个命令，这是所有下面的命令的一个总纲。神的子民对神要绝对的顺服，因为神是你生命的中心， 是你独一的主。这是第一诫所强调的，你只有对把神当作神，你才是一个没有犯淫乱之罪的人，那是属灵的淫乱啊。顺从他的旨意，第一个命令。第十个命令就是第十节的一开始，你们务要在主面前自卑。那顺服神和在主面前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中间呢加了八个命令，可以分成三组。第一个组就是两个两个的命令是一组哈，七节和第八节，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其实都希望后面那个结果，对不对？我们希望魔鬼离我们逃跑，跑得越远越好，别惹我。我们希望神亲近我们，但不要忘记呢，这组命令还有前面的条件句。条件句说什么呢？当抵挡魔鬼，他才离你逃跑。第二个就是你要亲近神，神要亲近才亲近你，就是一种你必须主动的选择。这里面呢没有折中的余地，没有折中余地。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你们若抵挡神，神就必远离你们，你们若亲近魔鬼，魔鬼就必亲近你们。哇，挺可怕的。圣经放选择在我们面前，常常是让我们没办法转身哈，没办法转身。这是第一组命令。第二组命令呢就是第八节，有罪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洁净你们的手和清洁你们的心。我们常常说一个词，就是手洁心清，对不对？手和心常常在圣经当中放在一起，说明什么呢？手代表着人的行动，心代表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意图。有罪的人就指的是在行为上呢不守律法的人，心怀二意的人呢就是指那些又想爱神又贪爱世界的人，就是不忠。在这里雅各重申呢，他所呼吁的对象就是基督徒，是神的子民。他号召大家呢来一个生命里面的大扫除，将我们一生的一切里面的污秽呢都清理出去，成为一个守洁心清的人，好从呢神那里呢得到祝福。这是第二组命令。第三组的命令呢，第九节，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乐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哇，这组怎么这么负面呢？这组命令，你也许觉得这算什么和平方案呢？搞得凄凄惨惨切切似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够愁烦的了，干嘛还在教会当中跟自己过不去呢？在这个只要开心就好的时代里面，雅各这种呼吁呢颇为自虐啊。想必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呢一定是不得人心的，因为它太不近人情了嘛。就像今天在这里，如果雅各透过这句经文呼吁大家，大家回家是哭哭啼啼啊，回家不要那么喜乐啊。为什么呢？不要忘记，雅各在这里是用旧约先知的方式呼吁人悔改，因为他刚才叫的是淫乱的人呢，这前提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这帮人呢已经拜了偶像，他们已经犯了罪了，所以雅各呢就说你们就别嘻嘻哈哈的了。这才让我们看到用旧约先知呼吁人悔改的方式，使得这里的愁苦悲哀和哭泣呢这些词都非常明显的是代表着沉溺在罪中的人对上帝悔改时候的形式。所以雅各在这里是大声呼吁人悔改，不是让大家呢放弃喜乐，进入到一个凄惨的负面情绪里面，是一种悔改的呼吁。而在这里的喜乐不是那种在主里面的真喜乐，而是呢人不知上帝审判的可怕的那种得意忘形纸醉金迷的状态。所以雅各呼吁说不要这样，而要拿出一个悔改的态度来。 悔改需要有上头来的智慧，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认清自己的本相。我们重新省察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悔改需要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失败，需要有勇气承担我们失败的责任，在神的怜悯恩典当中呢，转变为一个坚持走在神里面对的路的那种勇气和毅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秉承旧约先知的传统，悔改是痛苦的，是叫人羞愧难当的，是无地自容的。但是悔改是有神帮助的，只有神能够赐给我们回转的力量，承认他的主权，回应他恩典的呼召，重归他慈爱的怀抱。其实我给大家讲过，日本的隐藏基督徒在逼迫当中怎么能够250年一直记得自己是谁呢？是因为日本政府帮忙让他们每年塔一次圣像，每年都知道自己本相是这么的软弱，这么的背叛主。所以他们踏圣像的那个正月四号晚上，全家都在上帝面前哭泣啊，悔改，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不可救药，承认呢除了耶稣基督的怜悯他们不能得救。所以他每年呢都把福音的这种精髓恩典重复一遍，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是难堪的，是难以自己面对自己的，怎么每年我都这么软弱。但正正是这种痛苦忧伤，神必不轻看。这种痛苦我们并不愿意承担，但却是悔改所必须付上的代价。当然父神是怜悯慈爱的，同时呢他也是圣洁和公义的，神绝对不允许人在犯罪之后黑不提白不提的就华丽转身了。永远记住这一点，上帝永远不会忘记，除非我们悔改。神绝对不会在人没有真诚悔改之前呢就赐人出路，给人台阶。所以耶稣呢在他的教导当中都有一个令人深刻的悖论，就是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乐。哀哭的人将要喜乐，但是你们喜笑的人呢有祸了，因为你们就要哀动哭泣。你看到这个逆转没有？这个你必须把它纳入到悔改的这种神学语境当中，你去理解为什么一个哀哭的人有祸了，哀哭的人有福了，他们要喜乐，为什么一个喜乐的人反而有祸了，他们要哀哭呢？就在于悔改。大卫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但他也是犯了不可救药的罪的人，所以他深知悔改的道理。他在诗篇的51篇第17节就说到，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就是一个大逆转的秘密，都是跟神关系有关的。所以到这里呢，大家应该看到雅各所提出来的一个和平方案，解决教会内部的争斗，他所需要的一个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你要和神修复关系，你才能够和人修复关系。而和神修复关系呢，靠的只有是悔改，就是你跟神达成一个和平，你才能够和人有和平。而这个关键就是在神面前的悔改。一个没有在神面前真正悔改，我们之间即使达成谅解，也是暂时的、虚假的和没有永恒意义的。弟兄姊妹，我真的经历过，之后再次还会撕裂。你没有在神面前的悔改，用人的办法、人的道德良知去重建彼此之间的和睦关系是不能持久的。人的里面那种私欲、嫉妒之心，是我们自己拔不出来的毒草。求主怜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逆转，就是第10节，就是当你在主面前自卑，就是你哀哭、悲哀、愁苦、 哭泣的时候呢，神就让你升高。这个意思就是跟耶稣说的一样，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乐。怎样做一个谦卑的人呢？在这里雅各说的非常的明白，就是一个肯悔改的人。在灵命、德性、见识、影响力这多个方面，我们没有人不希望自己得到提升的。但这种提升呢，大家记得一定要取之有道，用通过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方式，只会最终陷入难以解决的争端争闹当中，可能最终呢，我们都遍体鳞伤，谁都得不到至终的益处。但从上头而来的智慧，会让我们看到，真正获得是来自于神的赐予，而这种神的赐予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自卑，神呢，就必让我们高升。这就是哀哭变为喜乐的一个奇妙的逆转，这是我们神人人都想要的一个经验。而这取决于呢，你务要在主的面前自卑谦卑。今天呢，我们透过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一到第十节，我们讲到教会内部纷争的源头是来自于私欲，而这种纷争的本质就相当于拜偶像一样，因为它根植于我们的贪婪。而解决的办法是怎么样呢？就是在神面前回转悔改。希望今天这段经文呢，成为我们教会生活的祝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源泉。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为我们的教会献上祷告。我们知道人世间的教会从古到今都充满着纷争，但是我们也看到主你的工作在里面，也让你无数的儿女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因为你的灵引导我们在你面前降卑自己，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的痛悔被主所悦纳。主啊，求你重新的复兴我们，让我们活出一个荣耀的和睦的群体的样式，好在这个充满着争端的世界上能够让你的名得到荣耀，也让更多的人回转到你的家中。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